能不能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姓名和过去做过的职务，现在的职务？
好，我姓蔡啊，草头蔡，国泰，国泰民安的国泰。我是前是中华民国的侨务委员，我做过两届的中华民国的侨务委员。我也当过法国台湾商会的会长，还有欧洲台湾商会的总会长。我同时也是全侨民主联盟法国的创会会长，跟欧洲创会的总会长。我目前是在我们家公司叫一个疯子的总经理。
我想请问一下您，就根据您过去的那个在法国和欧洲的经验哈，您觉得这一次的第一轮的法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对您来说是意料之中呢，还是说跟您的预料有点不太一样？
这次选举还是完全是在意料之中。这次选举最后选出的这两位，一个叫法国籍右派，另外一个叫费格兰的花雅的左派。法国传统上的第一轮出来的都是左右哈。那么是2002年哈，这个极右派哈，是2012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火车上每一年呢都是这种形式。不过今年非常特别一个状况，也是非常注意的，是有一个中间派，脱颖而出。他虽然第一轮呢没有被选出来了，但是他的选票啊，到目前为止，估计出来票是19%，有非常高的一个选票哈。所以在第二轮以内，可能就会有对这个第二轮的选举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您觉得这一次就是我看到就是第一轮的选举出来以后不久啊，华雅尔就已经是宣布了是他们和这个中间派和佩鲁已经达成了联盟了，呼吁这个目前投中间派的人都去投华雅尔。另外呢，那个绿党也是就是选择了呼吁他的这个成员去投这个华雅尔的票。现在是不是在法国有一种比较强的 sentiment， 就说 anything but Sarkozy， 是这样吗？
我想有一个确定的事情哈，就是我一直在注意这个发展哈，所以左派的哈，共产党的哈，还有绿党哈，他们都是已经很坚定的宣布要支持这个左派的社会党啊。至于说这个新出来的哈，最有决定性的这个中间派的，他是UDF 啊，他叫冯刷白虎，他的主要票源啊，就是说对他的最大一个政见，他最大一个政见是说他要把这个法国从第五共和以来左派跟右派对决的这个形式哈，把它打散。他认为这种形式的话呢，很多法国人他也不一定说是完全支持左派，也蛮支持右派，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政治出来。他这次打出这个口号非常的成功，所以他吸收到19%的这个选票。但是现在大家他变成说是下一轮这个选举里面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党派。但是呢，我们在分析说这个他的19%的票源里面呢，他有中间偏左，给中间偏右的。在这个策略上呢，这个白虎，他当然他是要目前呢，据我晓得，我不晓得你是听到了一个消息啊，但是据我的观察呢，他现在还是在观察，而且他也要对他的选民有一个交代，他是要跟左派联盟还是跟右派联盟？因为这个事情，他据我的观察，他不能说像那些小党派哈，绿党啊，或者左派的极左派啊，马上出来就说要支持下一轮是支持这个左派。他的选民里面的复杂有左也有右，他的最的这个重要性哈，我想不能这样子就马上就决定说要支持哪一个，他一定会在经过一段时间考虑过，那很肯定的在这两个礼拜以内呢，他一定是各方面想要争取的对象。我不知道你听到的这个消息哈， 是来选是怎么样哈、啊，但是据我的观察呢，应该他是还没有说宣布要跟谁结盟。现在有宣布要跟谁结盟的有几个党派啊，都是左派的啊，左派都宣布出来支持这个左派。
嗯，
对极右派呢，极右派呢对这个支持右派的非常失望，因为右派这次为什么会那么成功？因为他很成功的把极右派的这个选票啊拉到他的阵营里面啊。那极右派这位人在2002年啊。第一轮里面呢，他是脱颖而出，所以他的选票是非常多的。哦，那至于为什么他能够成功的去达到他的选票呢？因为这个萨库吉这个候选人的、哦、他当过内政部长，这个人是非常，在好这个优点方面，他是非常一个非常他是非常果断的、非常有决心的一个人啊、哦。那他做的在内政部长期间呢，做了很多措施啊，已经可以说把这个。右派大学那个投极右派那边人呢的票也呢能够足以吸收过来，所以这个极右派呢现在只有剩下11%，甚至11%都还不到，这些人都是极端的极右派的，是他们的死党。但这个死党呢，对这种情况目前的情况也不是很满意，所以在下一轮他也不一定会投给这个萨库伊，他们可能呢。也可能说会说放弃不投票，哦，到目前为止哈，到今天为止应该是还没有说这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党派哈，有明显的宣布说要跟哪一个方面结盟。目前我们知道的是几个左派的绿党，哦，他打算是宣布说要把票啊投给左派，这个是法国的传统。他一向是左派啊，在第一轮都很分歧，但是呢，到第二轮的时候，他们会集中选票给左派的。
请问您一下，下一轮第二轮，您觉得谁会胜出？那您觉得他们这两方对于商界，对于法国商界的影响，以及这个比如说华人在法国投资有没有就是有一些政策方面的影响？
这两个人哪一个人会胜出啊？到现在我们看起来啊。表面看起来是右派会比较占上风，但是事实上啊，在以往第二轮选举的时候呢，目前两个人应该是在50%之间啊，很可能就是这个我刚刚讲的那个第三个那个白虎的动向啊，能够影响这个选情。要说查库吉他是传统上右派的，他里面呢对他有很多原则上呢，他很多的这个政策主张啊，譬如说要协助这个要把现在企业上最烦恼的一个问题，也就是35小时哦，能把这个限制把它解开啊，这个对企业其实非常大家都非常盼望的啊。他对这个譬如说政府方面呢、啊。他要把这个部会啊，这部长哈、啊，把它减少到15位，啊，要把公务人员减少，然后也增加在企业上的一个补助。在以商业的观点来讲呢，右派呢是对这个商方面对经济的发展呢是有很大的助力的。好、啊，那如果说是右派上来的话，左派上来的话。那左派的话是很有理想性，他里面在这一次第一轮里面的这很多政见啊，其实都很受到欢迎啊，尤其是对于这个社会公平方面、照顾低收入的方面啊，还有这个财富的平均方面啊，这方面的话呢，他们都提出很多的一个构想啊，但是呢，他们受到相反的呢，这些需要这些改革里面的这些钱从哪里来，这是大家对他最大疑问的地方。如果以纯商业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来讲呢，应该是右派的话呢，对商业上呢会比较有帮忙，但是呢在左派方面呢，他的理想的话呢是比较说偏向人性化，偏向社会的公平，对以后的可能对企业方面呢会就是比 这样不会说来减轻企业的负担这方面去思考，而是他会都思考说怎么样让社会的这种财富更平均，更加的照顾这个比较弱小的族群。这样有没有回答您的问题？
对，谢谢。那您觉得除了这一次突出的那个特点是中间派赢得了很多支持之外，其他还有没有您观察到选举中的选民的行为啊、社会的这个心态啊等等是跟以往不同的？
这里有今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因为今年因为左派也好右派也好提出很多的观念，尤其中间派这次事实上最受到所谓政见最受到欢迎的是中间派所提出的意见，很多这种构想当然这些构想里面呢可行性是怎么样当然也受到质疑，不过呢他有把这些想法讲出来。老实说法国人他是希望说法国改变法国这个现状这是第一个我所这个感觉到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今年因为这个选举的特别激烈，所以在选举人的登记所以他们你要能够投票你要先去登记今年的登记人数比2002年多了330万人，所以人数提高了非常多。他的投票率现在还没有完全公布了但是投票率今年的投票率是在85%到87%，2002年投票率就70%，只有71%。从他的选举人的这个有资格选举人的登记突然提高了330万，而且呢，他投票率提高了15%以上。所以，等于说这个法国人这次对这个选举是非常热烈、非常期盼的。我今天早上因为我喜欢打高尔夫球，我早上去打球。我问这些球友他们一大早就去投了，通常在每天12点钟以前大概投票率在25%，但是今年到中午为止投票率都已经高达到30%，所以就表示说法国的法国的选民对这一次的选举是有相当的期盼。第三个呢，我还是在讲到这个中间选民的这个问题这个中间派的。中间派的我讲一个数字给你听2002年同样这个人他得票率只有6.84%，今年呢已经高达到19%，所以他这个数字从1945年以来没有一个党派在5年之间他的这个选票率增加3倍，这是今年一个选举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特色，它完全打破了这个两党独大的这种局面所以第二轮呢，它变成说每一个人呢都要跟他协商。所以我刚才讲说每一个人都宣布说要跟谁结盟结盟，我想这个是很小党派有这个，尤其是中间党派，我想他不会那么快就宣布要跟谁结盟。
那您觉得下一步左右派各自在选举的策略上会不会有所调整？因为现在的局势又是强迫法兰西人又被迫要在左派和右派之间做出选择了。
所以他们这次的这个下一轮的选举呢，他们势必都是要妥协，因为这个法国这个宪政就是要这个妥协，要跟左派的左派传统上是就是尤其讲一个立党来讲他跟左派结盟，因为左派里面的他一个政策性呢，他是比较重视这种利于就是这种环保的这些观念那么至于说这个无论是右派或者左派，他要去拉拢中间派的话，他一定要考虑到说他里面的诉求，因为代表到底这个中间派他代表的是一个现在新兴起的一股法国一个中间的势力刚刚你跟我提到一个问题说也许这是国外的报纸在看法国那我是从一个在法国住了30几年的 对来看法国的这种政治。法国这一次的选举里面哈，第一，他对于这种国际上对于这种欧洲的议题啊，讲得非常少，他们非常关心的还是在经济问题，还是在就业问题啊，如何还有这个安全，今年讲的比较少，安全问题，去年就是安全问题讲的非常多，是2020年啊。那法国需要要如何能够强大啊？现在法国要如何强大，在世界地位怎么提高？现在已经最重要的哈一点还是在经济方面的实力啊。他在这里的实力里面，像经济上、文化上的实力啊，各方面。但是现在最需要的法国，它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实力，因为法国在这种文化上，在这种艺术上啊，他们平常都是非常非常注重的啊。他在世界上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领导的一个地位，但是经济上的竞争力呢，渐渐的就是在流失。
对，
因为他面对着现在世界上的竞争啊，这些世界上的竞争来自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亚洲方面的竞争，尤其中国的兴起啊，还有印度这些地方呢，比较廉价的劳工，把它吸引了很多企业，所以很多企业从法国出走啊，这也是他们这一次的选举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怎么样呢防止呢法国的企业出走。第二个呢他们所来到竞争呢是东欧国家，从东欧国家渐渐的，尤其是在这个法国的旁边，它也吸引了，事实上吸引了更多的法国的这种厂家到这个邻近国家去设厂。这个就是法国目前里面的经济上面临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至于说法国要怎么样在世界上强大，因为现在在世界上强大啊，它不能说只有靠着这个靠着这武力啊，还有军事的力量。尤其现在在欧洲西欧，它有一个观念，就是现在欧洲在整合。那欧洲现在要怎么样在世界上占一个力量呢？它就是需要一个整个欧洲的整合的一个整体力量，才能够跟世界上像美国，跟好像亚洲新兴的，比如说中国大陆，还互相抗衡。但是一个国家呢，现在的技术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不可能用这个武力上哈，或者军事上啊，就单一个国家如果在世界上能够争取它那个强国地位，啊，现在最重要的，我想还是在一个经济上的力量，而且它还是要联合整个欧洲的力量，啊。无论经济的，无论是这个军事方面的力量哈，都需要整个欧洲。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在这种对外政策方面，他们只有讲到的比较少哈，但是呢，没有特别听到，比如说他们一定要还是要维持这种核子力量啊，有好几个这个主要的这个党派啊，都讲到还是要维持个核子力量，但是呢，他们是要也要尽力维护这种核子的比较扩散，
嗯，
啊，就是说核子的比较这个国际上有这核子不能扩散的这个条约呀，
嗯，
啊。好像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他们还在维持这种力量啊，这个就是回应到里面，他们也是希望说以这个力量来去维护他们的这个国家的这种地位。
那您觉得他们就是这两方在对于未来对这个法国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啊，对台湾的政策方面，会不会比起经济会有所变？有没有会有什么变化呢？
如果是右派上场的话哈，在以现实的政治的立场来讲哈，他不会去改变的，他还是一样哈，因为他目前他们所考虑的还是为了他们本国的利益， 为主啊，这是第一方面啊。所以以这个观点去看的话呢，它跟大陆呢，它一定会维持一定的关系。尤其现在大陆的兴起的经济上呢，它还需要这个大陆方面的一个大市场。好，但是第二个，如果说我们在讲一个左派呢，起来的话呢，这种基本上的这种趋势啊，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嗯。
但是左派跟右派之间还是有点区别。左派呢，他是有比较一些理想化的啊。他虽然是跟中国大陆保持一定关系的，但是呢，他对譬如说对台湾方面呢，他会比较有比较性的，比较什么松啊，比较有友善的啊。所以我看这个未来的这种这个形势哈。抱歉，我再补加一点哈。
嗯。
当然是做基本原则，当然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哈。但是在法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虽然他们知道他们有限制上的意义，不过呢，不管左派右派啊，他们基本上还是有一点自由民主的这种这种观念，或者在他们内心深处。
嗯。
所以哈，这里面呢，我想是如果一个正常的这个国际关系的发展的话，啊，除了它是一定是会跟中国大陆保持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呢，应该是还是不会切断跟台湾的这个之间的关系。
嗯。
那这里面呢，就是需要也需要我们自己啊，比如说台湾，他也提出尽量怎么样来发展，再跟现在怎么发展它实质上的关系。就是让我们看到了，我在这里执政这么久，很多实质关系，台湾也没有在做，而且也做得还不错，啊，我觉得是还需要继续做这件事情。当然是以台湾现在目前的话呀，这也是受很大的委屈的，啊。但如果说用这两个党派来讲呢，我想是左派会比右派啊，好一点，会比对台湾来讲啊，会比较友善一点。
那请问您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您觉得，大选读者需要知道的关于这次法国总统大选，或者是将来未来这个看第二轮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一些什么的 tips？
这一次的法国大选的话呢，我想一个是一个非常，在我旅居法国三十几年来看到啊。一个最热的一个选举啊，我是看到的是也感受到啊，法国人他们心里面上是很需要就是说最关心的他们本身的这种还是内政问题，跟他们本身有的就业问题啊、经济问题啊、社会福利上的这种问题。同时呢，他们也有一股力量啊，目前正在改变啊。那这种改变呢，当然是以他们自身的问题是最确切需要的，作为基调啊。可是呢，我是觉得像法国这种文明国家的话，我觉得他们在内政深处那种正义感啊，都还是有在。身处在这个民间啊，即使是这个在一个政府上呢，它的政策上呢都是采取一个现实面，但是呢，我是觉得在民间里面呢，还是很多有这种正义的这种这种人啊，那值得我们多费心啊，去能够把这种力量连接起来啊。比如说台湾要发展对外的关系，我是觉得这种民间里面的力量啊，从实质上啊，从这个科技上的这种交流啊，这种合作啊，文化啊、教育啊方面呢，我想从这里面的交流里面的渐渐的建立的关系啊，我们就发现呢，你过了这些都是对以后他们当地的政治上来说会有影响的。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蔡委员。因为现在当地时间都已经很晚了，但是您还是这么样详尽的回答我们问题，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洞见，非常感谢您。